说说心里话，远至心理之窗。政府公益厌学矫治试点项目招募心理辅导老师。淄博市远志心理研究所申报的淄博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青少年学生厌学的矫治试点项目已获批。为了协助完成该项目，特向我市五区三县招募厌学学生心理辅导老师，每个区县2到3名。确认人选后，由淄博市远志心理研究所负责培训，然后展开工作。招募条件：一、热爱公益事业，愿意参与公益事业；二、中小学一线教师，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三、在辅导厌学学生方面有一定的经验。联系方式：远志心理研究所338-1116。政府公益厌学矫治试点项目招募心理辅导老师。
每个孩子降临到人世间之后，都会带给父母无限的幸福和快乐。
对呀，你还记得孩子出生时那一刻的感觉吗？
是，但是呢，伴随着孩子的长大，烦恼也会随之而来。
对呀，比如说小时候不爱吃饭，大了不爱学习。
其实说到这个不爱学习，可能是这个学龄家长最怕遇到的问题之一了吧。
所以说呢，这的确是一个让家庭混乱、让家长头疼的一个大问题了哈。
对，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请到了专门的老师来好好的说道、为什么你的孩子会厌学，那么孩子厌学了你又应该怎么做。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淄博市远志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咨询师谢宗墨谢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老师你好。
好。
好的，欢迎谢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谈一谈这个孩子发生厌学的原因了。比方说他之前一直很爱学习，突然之间会讨厌学习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了。
这个时候咱们家长呢，就是说还要跟学生跟孩子多交流一下，了解一下为什么像学美说的突然变得不爱学习了。
是
啊，
就这样一些情况我们家长要注意一下。一个呢，就是就我们叫伤害性厌学。什么叫伤害性厌学呢？你比如说孩子在学校学习期间，因为学习成绩的原因，或者是跟同学老师的关系问题，受到了一些伤害。我记得有一个案例，就是说他一贯是学习比较好的个孩子，结果在偶尔的一次考试当中，成绩出现了不好的这种情况。这个时候老师会批评，学生会嘲笑啊，你不是学习挺好吗？怎么这一次考得这么糟糕？特别是对那种内向型、自尊心比较强的孩子，这就会受到很大的那种伤害。所以叫伤害性厌学。还有的一种呢，就是说跟老师的关系不好，这一种可能叫暴力性厌学。当然不是说老师对他施加什么暴力，这个暴力不仅仅指的是躯体上的，
是
也包括言语上的。记得有一个学生逃学，因为厌学最后往往导致会出现逃学这种现象。
厌学严重了，我就不上了。
他的行为就是逃学，我不上了。不仅仅是学习成绩下降的问题。那个后来我们了解到呢，因为在那个课堂上的时候啊，老师在提问他，他回答不上来，然后老师呢就用那个课本轻轻的拍了一下他的那个后脑勺，其实也不是恶意的，但是这时候呢，他无意之中骂了老师一下，受了大家的那个面子，那意思就是说你还打我，不是说不能体罚学生吗？老师这时候一看，哎，学生怎么还对老师这样呢？数着学生的那个面，就让学生给他道歉。这个时候呢，学生肯定就是说情绪上双方都有一些激动，就这个事情，这不就受到了一种伤害吗？
可以想象哈，那接下来他可能就是这个老师的课都不想上了。
对呀，厌师不单是伤害性，还厌师性，因为讨厌这个老师就不爱学习。再一种，
这种情况还真多。
哎呀，有啊，但是有的孩子回到家里去之后，他就像雪梅说的，他突然变得不爱学习了，讨厌学习了。但是我们家长如果不坐下来平心静气的来跟孩子沟通交流，这样的信息我们往往家长
接受不到。
哎呀，接受不到这样的信息，就一味的指责孩子怎么样。
对呀，我就觉得刚想说这个一味的指责，可能要出现这种情况，家长总是站在老师的角度去考 考虑老师的感受，往往忽略
孩子的
感受，但这时候孩子的一定也有不好的那种不舒服的感受。
那你家长如果又是能够回到家里，哎呀孩子你这个一天在学校学习挺累了，需要吃什么喝什么，但是我们家长十个有九个不这样问，今天学习怎么样，考试的成绩怎么样，哎，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另外一种这种伤害性的这种厌学呢，包括校园的欺凌现象。
对，
是
我们在节目中也曾经介绍过哈。
对对对，你像这种受欺负的，所谓的受欺负的，这种受欺负也是当时孩子的那种感受是被受欺负了。可能咱们成人或者家人或者老师看来，这种这不是孩子正常的打打闹闹的一种正常现象吗？
是。
但是对那种性格比较内向的孩子来说，他就认为是一种被欺凌。往往这个时候啊，也会给孩子造成一种对学习、对学校的这种兴趣的降低，导致厌学的现象。所以我们家长呢，应该是去注意。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学困型的，就是
学
习
困难。
啊、嗯，人的智力确确实实是有差别的，
是有层次的差别的，对。
但是我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对孩子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给孩子造成了压力。你想他这个本身他的这种思维模式也不仅仅是智商的问题，好多时候我们现在搞这个全脑开发，就是开发你这个人对学习的这种策略技巧的问题，有的孩子这方面确确实实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你像这样的孩子能够健康的生存，我们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们在对他提出过高的要求，孩子本来学习基础就不是很好，加上我们的过度的要求，自身的条件往往就会更加讨厌。
也就是家长还是要正确看待自己的孩子哈。
对，要审时度势的了解孩子，但是有时候做不到，
是。
所以小芳刚才说，这个家长要学习，不仅仅是跟孩子一块学习文化知识，更应该是去学习了解怎么跟孩子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习心理。
就是孩子出现厌学这种情况，一定是这亲子关系也是有问题了，沟通有问题了，
很大的问题。
对，
在学校这方面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啊，我感觉到这个作为家长的话，应该密切的跟这个学校的老师做好沟通。
对，
你像有的来咨询的家长说起这个事情来之后，有的时候开家长会，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借口就不参加，这种现象给孩子那种自尊心很大的打击。人家家长动人了，怎么我的家长不来呢？
是
啊，你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跟任课老师、跟班主任老师，把孩子在家里的一些情况，说一下，
交流反馈一下，
对，交流反馈一下，就让老师知道孩子在家的表现。咱们通过跟老师的交流，也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是
这样，双方的这种配合，我相信就会提高孩子学习的兴趣。
刚才说到的是困难型，是吧？
对，学习困难型。那么还有比方说有的孩子学习动力不足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我感觉到与这个家庭和社会的这种环境因素有关系。
又是一个
所谓的动力，实际上就学习的动机，就是驱使你学习的这种力量。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今年高考之后，有人做了一个研究，就是高考成绩排在前面的家长的这种职业，其中有教师、医务工作者，这两个职业的孩子的成绩排在前面。
可以理解啊，但是
这就是说这种
学习型的家长应该属于
学习型的家长，
因为他没有办法放弃学习，他们的职业决定了
给孩子对学习的这种驱动力，施加的这种驱动力，适当的这种力量就有了。你比如有的家长，咱不能说是有职业的这种歧视吧，他的工作与这个学习根本没有关系，甚至给孩子灌输一些学习无用论、也确确实实在社会上咱们看到一些暴发户啊，
对，
或者怎么样的，也没有过多的通过文化课的学习而一样生活的，
是
这样的时候学习动力不足
啊，对孩子来说就没有目标，觉得好像我学不学我都，比方说尤其是这种家庭条件特别好的这种经济实力特别强的时候，
我刚要说这样，
对，他会觉得
我干嘛学习啊，
对
食无忧，我干嘛学习、啊、
我一个月这
干嘛工作
呀，毕业就挣五千块钱有什么意义，我现在我比方说我们家有多少套房子，我每个月出资多少钱，可能
学学没说的
孩子会觉得啊、嗯嗯、真的我不需要学、
啊、有一个孩子呢他爸爸就是说、
嗯
开了好多个店、
嗯、
他妈妈也经营着很多一些项目，
是
家里的那个经济为孩子两代的孩子就准备好了
啊，
这样的孩子你说他有动力学习吗？
对对对、
嗯、
确确实实是这样、
嗯、这个他那个高一的时候把孩子放到一个这个学校学习成绩非常好学习氛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学校，给孩子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嗯，
几乎要让孩子逼疯了的样子，就是说
并不是我把你按到那个氛围当中去你就能跟上那个脚步，不一定，
对这一点家长恰恰是这个没有把握好这一块、
嗯、
有的时候我们说孩子内向，想让孩子锻炼的外向一点、
嗯、
跟班主任老师说你给我学生调这个孩子调个位，调到什么位置呢、
嗯、
跟一个爱说话的孩子调在一块、
嗯、
你想想跟爱说话的孩子调在一块、
嗯、
什么时候不就是那个说话的机会都让那个爱说话的同位去说了吗、
哦、
还能给孩子锻炼吗、
嗯、
所以这个孩子在高一的时候啊人受了各种压力，几乎出现了焦虑的症状，
嗯嗯，
第二年高二的时候又把孩子放到了一个那种特长生比较多的主要以艺术考艺术学校为主的学校，
嗯，
但是孩子不是考特长的，
嗯，
那几乎就没有太多的文化课的学习的氛围，
嗯，
孩子依然是受周围的环境影响，
嗯，
不爱学习，所以这种
环
境还有这种驱动力，嗯，很关键，
嗯，就是讲了这么多原因之后，我发现哈，不管是说孩子，比方说先天的原因、后天的原因，或者说哎呀自身的呀、社会的、学校的呀、
嗯，
但归根到底都能跟家长挂上钩哈，家长都能起到作用的，
你自己
家长要么起到好作用，要么起到坏作用，
哎、
是啊，
也就是说那种种的原因，家长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扭转的，
去对对去协调。去扭转
是那好，接下来就是关键的重头戏，怎么去扭转哈，怎么去对待的，时间了哈。
对对，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我们用了一段时间把这个讨厌学习的原因给大家细细的分析清楚了。
嗯，
其实孩子讨厌学习的原因好多好多的。
对呀、啊，所以说作为家长呢，当孩子出现这个厌学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原因，并且对症解决，不能说哎呀我发脾气啊，我批评啊，我揍他呀，用这种很简单粗暴的方法来
对待孩子，那会让他更讨厌的。
是，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谢老师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来解决。
就是啊，我们找到原因了，不是目的哈，关键是解决。
对，
这个刚才的时候跟这个雪梅和小芳啊，谈到各自的孩子这个学习，
是，
我感觉到他们两位是两位非常称职、非常优秀的妈妈。
这跟我们学习有关系哦，
这跟我们节目有关系哦。
我们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哈。
对对，与咱们从事的这种职业
有关系。
你比如说你自卖自夸，今天跟我在一块这么近距离的来交流厌学的一些事情，那难免要近距离的学习了一些东西。
是，没错，
其实你们做的都非常好。
嗯，
因为好多家长就是只注重孩子的这种学习，不关注孩子的这种健康、
健康感受、情绪哈。
对对，学妹说的那个，这个小学的学生，你学到晚上十一点，
我是不能够接受的，
不能接受啊。
对，
而且很勇敢的说，我可以替孩子，替这个，
不，我可以帮你
要
求，要
求
减少这个作业。
对， 对， 对，
对，
其中有一位非常成功的这种大学的学生的家长，就是像学妹这样做的。如果我们家长处处的，刚才小芳也提到，能够体会到孩子的这种情绪、这种感受，那么做孩子的这种朋友，始终站到孩子这个方向上，那这家庭是给他一种支持、一种力量，
对
孩子的这种学习的这兴趣、安全感就有了。下面呢，我详细的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探讨一下，当我们有了这种学习情绪啊、厌学的这种学习情绪之后，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怎么去做？首先呢，我想着就是说我们对孩子这种成绩的期望要合理
哦，
这个 有的家长啊，往往想把自己失去的东西，你比如说咱们没有做的那么好，
嗯，
啊，都寄托在咱们的
孩
子身上，
这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对呀，啊，
你咱们有的时候要去说，要给孩子制定一个学习目标，
嗯，
成绩，学习成绩，
嗯，
要跳一跳够得着。
嗯，
有的家长给我们交流出来啊，交流的时候说啊，现在孩子在班里排名第十名。我要让他下一次考试的时候，月考的时候到第五名。
嗯，
那这个高度我感觉都有点太高了，
有点难度太大，
哎，
特别是前面哈，
前十名
很难的。
那你的孩子往前走，
人家也要往前走，
对呀，
啊，大家都抱着同样的心态。
你别人的孩子，人家也是家长啊，所以说
是
期望值不要高太高。如果要求超过自己的能力啊，达不到的目标的时候，往往就会有挫败感。
对呀，
你有了挫败感，你什么动力、什么兴趣、什么轻松的状态都会没有了。更不用攀比，这个攀比带来
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啊，你看人家的孩子怎么样，
你去要人家的孩子吧，
嗯，
攀比，
对，
有的时候产生这种敌对，尤其是在这个青春期13-14岁的男孩，
嗯，
你越让我这样我越不这样，
对，越不这样，你给别人当妈去吧，你给别人当爸去吧，就这样啊，
这
就
是这种期望值要求的要适当也很关键。
嗯嗯嗯。
第二个呢，我想要咱们做家长的要帮助孩子树立一种信心。
嗯，对呀，啊，信心是一切的动力，我觉得。
对对对，
嗯，
但这个信心我觉得很难树立。比方说他已经厌学了，家长会觉得束手无策呀，他已经失去信心了，我帮他树立信心，他要用怎么来帮他树立一个合理的信心。
刚才我听咱们106.7一个广告，公益广告语说的很好，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啊，
这个往那个好的积极的那一方面说，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你这个对好孩子是夸出来，你这样的成绩考不上这种重点中学
啊，
我开家长会，这个家长跟孩子说，老师说了，你只要努力学习，好好学习，那个考重点中学是没问题的
啊，
就是说他考重点中学
换了一个说法，
换了一个说法
啊，对对对，
积极的那一方面，
对，
有的时候我们这种心态啊很关键，积极的这种暗示，心理暗示很关键，
很
心态不好的时候，写一个纸条放在桌子上，我们经常也跟这个，
对对对，
写上那个告诉自己，我能行，镇定沉着。这就是积极的一种暗示，这些积极的词语呢，会帮助我们提高自信心。
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谢老师，就说要去帮助孩子树立信心，首先
家长
要有信心。你看，
对，我相信我的孩子，
这个，
是呀，
走路的时候，昂首挺胸，步伐强劲有力。那你送孩子的时候，那送的过程当中，咱要给孩子一个那种很有自信，我的孩子是最优秀的，
很棒，对，
咱也表现出咱在工作当中是最优秀的，这种，所以说这种自信心的树立不仅仅是说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真
做出
来
的，
做出来的，
就是我的孩子成绩暂时不是那么优秀，那么我也认为我的孩子是最优秀的，在我眼里是最优秀的，
而且在你的孩子一定是有强于他人的地方，如果你看到了，那么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鼓舞，
对对，
但都大多是家长看到的就是成绩哈，
所以说绝大多数孩子厌学的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如果家长适当的降低对孩子的要求，创造一个能让孩子体验到成功喜悦的情景，发现他的闪光点，这时候我们的自信心就起来了，
又建立起来。
第三点呢，我感觉到我们家长啊，面对家里有所谓的厌学的孩子，要建立一个宽松的家庭这个环境。
就是他已经讨厌了，你要再去强加他，再去紧他，可能更厌。所以
说
要宽松起来。
对，这个宽松，你比如说，小芳刚才谈到的这种施加压力是一方面，另外夫妻关系，我的一个学生，这是大三了，突然呢出现了厌学，一学期4门功课不及格，又采取留级制度，就是你得到下一年再去重修嘛。那么谈论起这个事情，你为什么厌学？他回忆起来，在高三的时候，父母关系非常不好。他爸爸跟他妈妈打架的时候，把那个面条摔到墙上去。他放学之后看到墙上有那个面条的痕迹，你想想他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就在思索这个问题？
是。
而且他现在为什么厌学了呢？因为他现在正有一个读高三的弟弟， 他就在想，我弟弟是不是在我那个
经受着同样的这样的一种事情，
哎，对对对，所以这种家庭的这种氛围之一，我认为夫妻关系要好。
嗯，
另外呢，你像咱们这些离异的单身的家庭，往往孩子得不到安全感，这种厌学的这种情绪，比较多一些。
嗯
嗯，另外呢，这种家庭生活方式要好也很关键。
嗯，
当然呢，现在我们多数家长都在积极的围着孩子转，你比如说有的陪读，有的做好早餐，晚饭不能回家吃的话还要送到学校里面去，这一些生活方式，早起早睡，这个营养搭配好，
嗯，
也很关键啊。
嗯，生活有规律，
生活有规律，对对对。再一个呢，家庭的文化素养，刚才我说了，
嗯，
我们要做学习型的家长，
是
像你二位这样，我觉得就是一种学习型的家长。
嗯，
这是我谈到的这种家庭环境。你有的时候这种强制型的家长，你必须怎么样，必须不怎么样，
嗯，
往往就会叛逆。尤其是在初三初二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个时间段，还有放纵型的家长了。
嗯，
有的家长忙于工作，所谓的忙于工作，但是还真的，我曾经跟多次跟这个就是说那种工作狂型的，尤其是在三十四五岁的这种家长，因为工作的这种需要顾不上孩子，就是那是放养型的，有的时候能锻炼孩子的自主性，但是往往能够也让孩子养不成很好的这种学习习惯。学习，所以说这种放纵型的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种呢，就是溺爱型的。
嗯，
溺爱型的往往让孩子产生一种依赖的、懒惰的这种情况。
嗯，
这是关于这个家长啊，在这个三个方面帮助孩子树立信心，营造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还有一个对孩子成绩的期望要合理，
这属于能够比较好的帮助孩子改善这个厌学的情绪哈。改善了之后，可能家长接下来可能还有就是具体的要求，但那么已经改善了，他怎么样来提高呢？提高这个学习呢？
我想再从这几个方面，来说一下哈。他们说学习能力是一个人的学习动力，毅力和能力的总和体现，
当
然这是一个过程哈。
是，
具体做呢，我想这介绍这样几个方法。
好，
咱们
有具体的方法给到大家啊。
当然也不一定适应于所有的人，再给你提供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尽量不用这个催促的态度
啊。我记得很多在和家长交流的时候，他们说你最常给孩子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快点，
很多家长都说快点快点，就这种态度，
忍不住会说。
成人的这种思维啊，和孩子的这种思维不一样，
而且节奏也不一样。
你比如说，
是
你认为三加二等于五，
对，
很快就算过，但是你这个思维模式经过了多少的这种过程？
他可能只他得必须得看到三个苹果和两个苹果摆在一起，他才能算出来是五个苹果。
对对，往往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理解孩子这种思维模式的话，会降低孩子的学生动力。
不要催促，
就是，去尊重孩子的这种速度。
所以那我们学着赶上孩子的这种节拍。
好。
另外呢，做好一个陪伴、倾听和共情。怎么就陪伴、倾听、共情？刚才咱们也说了，孩子说实在的，这个白天在学校学习，有的时候是八节课，晚自习有四节课的话，就十几节课，
对，
回到家已经很累了，
很累了。
你除了不催促之外，我感觉到陪伴，坐在孩子旁边，尤其是如果我们妈妈做妈妈的，对咱们的孩子有一个拥抱，你别看这一个小的举动，这种母体的这种接触，给孩子的那种安全感很关键，
那种安全感，那种温暖哈，
对，他能把那种疲劳、那种烦恼，
对，一下
消失，
让他哈。我真的接触过一个家长，他就说：“哎呀，我的孩子真的是到家就光先去，还要先去睡一觉，或到家要去先去看点手机玩一玩。他不写作业，每次有作业弄到很晚很晚，说了一个多小时，还是就是说写作业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给他算，你早上孩子几点上学，然后孩子几点放学，整个算过程，好像孩子在学校时间差不多要到十二个小时。
对对对，
但还希望孩子一进家门就要去奔到书桌，立刻拿出书来，立刻拿出书，立刻写作业，
继续学习。
我说你孩子很正常，这说明如果是真闹那种，称为孩子不正常了哈，学习机器了。
对对对，
所以说小芳这个想法做法就是很好的做好了共情、能够理解孩子的那种情绪。
对，是给他放松的时间，这弓绷得太紧了他会断的。
对，倾听也很关键。
对、
如果我们做家长的，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怎么去听孩子才能说，
对，
然后我们怎么说孩子才能
听。
如果孩子能够把他在学校的这十几个小时的时间的快乐忧愁啊，能给我们一个
分享，
那他这就是一个在家很放松的一个时刻。
对、
这个我们做家长的也应该注意。另外呢，帮助孩子做计划，
帮助孩子做计划。
怎么做帮助孩子做计划呢？因为当然咱们刚才说了，不要催促啊，干扰孩子。但是有的孩子这种心智不成熟的时候，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计划性的东西啊，还需要我们讲。
尤其是低龄阶段的孩子，这个时候你是需要培养他渐渐的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时间观念，然后责任观念。然后比方说，回到家之后，三年级以内的小孩，我是建议就是家长和他一起教他做一个时间表，然后先写语文，先写数学，还是先写什么？然后中间留出这个娱乐的时间。他如果说总是按照这个时间表来做的话，慢慢会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对，特别要坚持21天的，不是21天会养成一个习惯哈。
对，
刚才雪梅理解的很好，就是说，尤其是这种低龄的孩子，他还没建立起一种学习的生活的习惯的时候，我发现有的这种家庭里面，3年级、4年级的孩子，他们给孩子那个书房里面贴上一个行动计划
啊，
他这个习惯就是刚才小芳讲的，慢慢养成嘛。
对，
这个我们家长是应该去做的。
是，
再一个呢，就是说，了解孩子的个性。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学习方法和习惯，要适度的尊重他，让他在。宽容对待失败，可以锻炼对挫折这种忍受能力。你看有的孩子是那种木脸木皮的，就是说，这一种呢，我们
脸皮厚
，对，我们就可以去教育的时候可以去适当的批评。但是有的那种脸皮薄的，
对，
那你就
你还没得说什么眼圈已经红了，
对，
自家的娃自个儿了解，要自个儿掌握方法才行
啊，适度哈，
父母还要观察孩子的喜好，培养他们对新鲜事物的这种兴趣。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
是。
我的一个邻居，他孩子上初四，这一点前几天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做得非常好。怎么说呢？他的儿子学物理，物理课上有一个章节叫安全用电。其中有一些考试的题目，就是说咱们日常的家里的这用电电器的电线的连接的方式方法，但是你用那个图或在课堂上来讲的时候，不形象，很抽象，不形象。结果人他父亲可能原来做过电工，然后弄的一些电线呀、插座呀、开关呀，在家里就帮着孩子解灯泡啊、解插座、解开关。解完了之后，孩子这个兴趣
能没兴趣吗？
对呀。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善于发现孩子这种兴趣很关键。有的不爱学习的孩子，他这逆商水平很高啊。什么叫逆商水平？将来在社会上忍受挫折的能力
要强一些。
你想，你学习成绩不好，在学校受到
经受了多少的嘲笑啊、打压呀，然后家长的、同学的、老师的，
你这时候，咱们家长就像雪梅说的这样，能看到孩子有这样的优势，来欣赏孩子忍受挫折的能力。那孩子在家里，他也一样得到父母的这种爱，
感觉像拍照一样，不在于人长得怎么样，而在于这个拍照的角度有没有找好。
你不要再说这一点，就看着我好不好？我受到的打击。
好，家长还能做到什么？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让孩子经历一些多方面的经验很关键。
是，就是不一定非得是
学
习哈，
对。
其实我在上期节目我就特别想说，这个家庭教育就是你要把这个生活教育多给孩子一些哈，按照年龄段孩子该学会的一些生活能力，你作为家长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学校不可能教他，比方说怎么这个避防这个火呀、电呀，怎么样做饭呀、怎么做家务呀、怎么样整理自己房间呀，这些家长真的 反而忽视了
这一块。我有一个例子，
嗯，
我们也是邻居吧，算是，
嗯，
他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
嗯，
小女孩是那种学习型的，在班里面都是数一数二的，
嗯，
小男孩呢几乎是垫底的那种学习，
嗯，
学习成绩很不好，
嗯，
但是他们两个身上的优点不一样，
哦，
经验经历的东西不一样，
嗯，
因为小男孩呢在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东西都经历过
啊。
有一次呢，我跟他们两个在一块，我就是说看看他们这个经历的东西的多少，
嗯，
我让他画一个九宫格的这种图，
嗯，
就是说一个 A4 的纸分成九个格子，把他们这个这一周在社会生活当中经历的一些东西用九幅图来表达，
嗯，
结果这个所谓学习成绩不好的，所谓厌学不喜欢学习的孩子，但是他在社会上经历的一些东西多呀，获取的丰富呀，九幅图除了学习之外的八幅，
嗯，
表达的很好，
嗯，
那个小女孩是学习型的，
嗯，
只是上课怎么样，
啊，
下课学习怎么样，回家学习怎么样，
很单调，
很单调，
嗯，
而且我让她来给我分享的时候，
嗯，
小女孩很羞涩，
嗯，
因为她说不出东西来，
嗯，
那你生活就是单调，但是那个小男孩呢就表达得非常好，
啊，
其实将来呢我们是希望孩子全面发展，
对，啊，
不一定就是说学好课本，
是
我们家长对孩子这种厌学的这种认知也应该在改变，
嗯嗯，其实全面发展孩子的能力，真正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嗯
啊，不单纯的只是学习好，那种能力要更适应社会，是吧？
对对对，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长一看，哎呀，孩子厌学了，好吧，他数学厌学了，语文厌学了，我把你塞到辅导班里去，
对，我给你找个辅导老师，
找个辅导老师，
对，
一对一，我给你花钱。
这个，不切实际的，
嗯，
把孩子送到辅导班里面去，
嗯，
我个人认为。不切实际的，不尊重孩子的选择，
嗯，
仅是满足了家长的焦虑情绪。
嗯，
你是没有仔细去观察。我有一个同事在辅导班里面做过，
嗯，
他说就是说来到辅导班里面做，来到辅导班里面学习的学生，或许只有一半是主动来学习的。
嗯，甚至都不到一半，
对，
嗯，
好多家长一个就是满足，哎，我也把我的孩子，
对，你看人家都上了，你
也上
吧，
我
也上
了，满足这个虚荣心，
嗯，
满足焦虑的那种情绪的释放。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你学习不好，我可给你花了大笔的钱让你去学了，
我没有错呀，
对啊，
错是在你啊，
是，
我认为这一块要审时度势，
对，而且我真的听到一个就是机构，就是培训机构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嗯，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哈，他说如果说很盲目的把孩子推到这个辅导班里来，
嗯，
就是把孩子从一个油锅里滴溜到另外一个油锅里，很形象，
是根本不能解决主要的问题哈，
嗯，
有的时候还加剧了孩子这种厌学，
嗯，
这叫对抗性厌学，
嗯，
跟家长对抗，我不想去你非要让我去，
对对，嗯，好，我们今天讲了孩子不愿意学习家长该如何应对哈，
是
原因好多好多种，其实我们解决的办法，我们应对的对策其实也有好多好多种，
对，
就看收音机前您的孩子有没有厌学，你有没有这么做了，是不是，
嗯，
其实学习真的是一种修养，是对待工作生活社会的一种态度啊，
嗯，
是人自身全面发展的一种境界。哎，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学习真的就是有生命力了，怎么会厌学呢？
对呀，其实说到厌学呢，预防是远比纠正要重要哈。
对，
那么从幼儿开始，你就应该学会保护孩子的好奇心，爱护孩子好学好问的天性。一旦发现孩子产生厌学心理的话，要及时并且积极的纠正和治疗。
嗯，
最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对孩子失去信心。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